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我们今天第一堂要分享的是生命之道耶稣啊，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到5节啊，还有14节，还有后面的20章的部分。第二堂我要跟你们把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到18节分享，所以我们两堂讲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时间可以的话呢，可以留下来。那我第一堂要讲 what， 就是到底生命之道耶稣是什么意思。第二堂讲 why， 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这两个是一个一体的两面。知道 what 啊很开心，知道 why 更开心。所以，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你很难知道为什么。所以早上我第一堂会先讲耶稣到底要做什么，第二堂才会讲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做。那请我们一方面打开圣经，一方面打开周报啊，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啊，对我啊分享的方式已经很熟悉了。那我们要先讲到我们的信仰到底是怎么样的信仰。提到生命，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人的生命很奇特，人和其他动物生命的表现有很多，当然是相同的地方，但是有一个非常特别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人类的悲哀和痛苦超过其他动物。那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我知道，其实你也知道，对不对？我们没有要辩论这个问题，不是说诶，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怎么样呢？那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怎么样呢？我们不玩这种庄子的游戏。我们都知道人是所有动物当中最悲哀跟痛苦的，外在客观的患难，人有没有比其他动物的多呢？我想不一定有，或者我们说我们没把握，但是内心的苦闷和伤痛，人类大大的超过其他的动物。人类跟其他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想得到的，他不一定做得到；他想忘掉的，他不一定忘得掉。他想睡觉很累了却睡不着，对吗？有这个问题的请举手啊！昨天晚上我可能也是因为时差一直在欧洲跟美国跑来跑去，所以昨天晚上我早上要6点钟起来，因为要赶早一点的那个高铁到你们这里来嘛，我就希望我6点钟起床，那赶7点多的高铁。所以我昨天我11点半就逼我自己上床躺在那边，平常这个时间还没有睡觉，可是我睡到12点，有没有睡着都不知道，我确定睡不着了，我就起来再把今天要跟你们讲的全部再读一遍，边读边想边读边想，2点半才睡上床，睡着了没有都不知道，但是听到闹钟响就是6点钟啦。想睡觉身体累，为什么睡不着呢？这个跟其他动物的不同点我们很稀奇，为什么人类的生命是这样呢？我们发现其他动物没有像我们受思想这么大的牵制，或许我们可以说可能就是因为人类的思想太过于复杂，太过于深沉，因此人类最大的困难不在于体能够不够的问题，而在于思想的问题。我昨天前天去看我妈妈，我妈妈年纪大了，八十多岁，80好几了，那她非常不喜欢运动，可是我母亲的脑子非常好，记忆很好，而且推理很好，她很多事情你一讲她就了解很多。我母亲现在用 LINE 用这些东西哈，用的比我们还好，手机啊80几岁耶，用的比我们还好。我就常常跟我妈讲说，我说妈，你可能将来最大的麻烦是你躺着但是你脑子还是很清楚。 所以我叫他多运动。我说多运动呢，最好是活得久，死得快，对吗？死一定要快，死不要拖，拖了很痛苦。所以当你躺在床上，你又死不掉的时候，就很痛苦。我就跟我妈说，你一定要多运动，然后呢，有一天突然上帝接你走了，你就哈利路亚。我们最大的困难是不是体能的问题，弟兄姐妹，但是大部分的动物是基于本能在生活的，只有要不要做或体力能不能做到的问题。但我们人类的问题是我们想做但做不到，不只是体能，更是思想上的问题，或者我们做到了事后却觉得不完全。动物没有我们这么复杂的思维，他们没有完全不完全的概念，他们就承认现状。啊，以前我教一点哲学，在教哲学的时候就讲到人跟动物的差别有五大项，其中一项就是思维，就是思想，就是理智。动物啊，很喜欢承认现状，或者他们只会承认现状，听得懂吗？他们就承认现状，他们不像我们，我们这些人都不承认现状，人是不愿意承认现状的，因此人就在形式和实质当中徘徊，或者是在思想跟行为当中移动。我们很想把实质定型，把实质落实，所以人类想到一个方法，就是用形式把实质确定。奇怪的事情是，当我们借着一个形式把实质确定了以后，那个实质就慢慢从形式当中失去了。这是人类很特别的事情。我们人类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观念跟行为之间的差距。当我们有了一个观念，当我们有了一个思想，我们就希望透过行为或表现把这个观念或者思想落实出来。可是当我们透过行为把它落实出来之后，我们又会发现我们就把重心移到了那个行为的表现，怎么样把这个行为做得更像那个实质。可是当你把思想放在行为上面的时候，那个实质很奇怪的就渐渐失去了。我不知道这样讲你们有懂吗？我想你们没有问题，我们当中的人你没有这个问题。我说你没有这个问题是你没有懂的问题。你懂，这是我们最大的困难。我们人类最大的困难就是行为落实了以后，我们突然发现这个不是我们当时要的那个观念，我们太看重行为的结果，就发现原有的观念渐渐的流失。所以我们人的一个更原始的痛苦，或者等你年纪大了以后的痛苦，就是我的观念到底要不要把它落实出来。有懂吗？你们看起来都年轻还不懂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观念要不要付诸实现。一旦付诸实现，我们就会发现落差很大，落差很大，我想的跟我做出来的落差很大。换句话说，我们人类有一个很大的悲哀，就是我们的所知不太可能等于所行。我们所知不太可能等于所行，等一下我会具体的解释，可是观念要先放进去嘛，然后才来解释。当我们把所知的行出来，当我们把我们所知的行出来，如果我们非常诚实，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行出来的常常并不是我们所知的，对吗？你们爱不爱儿女？想不想把爱从内心表达出来？表达了没有？结果呢？吵架，这怪了。你明明是爱儿女，但是你就是你爱他，你要怎么样让他知道你爱他呢？就你真爱他，就你真爱他呢？怎么你不能放在心里口难开，他是不会明白的嘛。所以你就用讲，你就用做，把你对于儿女的爱表达出来。一表达出来，你就发现他的反应为什么不是你的期待呢？如果你弄清楚，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他所感受到的你的行为，跟你以为你表达的行为十万八千里。你怎么检讨你自己都觉得你没有错，那为什么他听起来你有错呢？如果他能够准确地表达他的思想，他再把他的观念讲一遍，你就会发现可能你做错了。 听得懂吗？可能你做错了，这是一个诚实的父母应该要承认的。昨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我很爱我的儿女啊，跟你们一样啊，我就发觉我女儿对待她的儿子，就是我的外孙，还有不够的地方，我老是跟她说不必这样，不必这样，因为她一直要把她的儿子弄到很好，她的儿子才7个月，怎么样能很好呢？那你知道吗？她要把她的7个月的儿子弄好，跟我要把一个29岁的女儿弄好的心是一样的嘛，对吗？所以我就为了要爱我的女儿，也爱我的外孙，我就很努力的、很小心的表达了我的爱，这样我的观念才能落实嘛，对不对？结果一表达之后，我就跟我女儿吵架了。她就觉得我不爱她，你原来不讲还爱我，你一讲了就不爱我，哎，怎么会差这么远呢？后来我们两个只好赖来赖去的，对不对？就大家都不高兴，我就觉得我很笨。我不讲不就没事了吗？可是不讲怎么让他知道我爱他呢？可是讲了之后就让他觉得我不爱他，这样听得懂吗？诶，你们跟我一样不一样？还是只有我这么悲惨？或者还是只有我这么比较这么像人类？你只是本能的反应。其实我们人类最大的痛苦在这边，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人类的表现会是如此呢？我想有很多的原因，其实哲学家也归纳了很多，心理学家现在情绪障碍的很多的医生或者是心理学家也告诉我们很多很多他们的理论，但归根结底可能大家都同意的，就是这些什么什么学家什么什么学家都同意的，那就是人是一个不完全的状态，人是一个不完全的状态。按圣经所说，上帝创造了人之后，因着人犯罪，因着人软弱，因着人没有照着神的形象活出应该活出来的样式，人就从应该有的地位当中堕落，人变成所知不能等于所行，所行不能等于所知。准确的说，我们看起来所拥有的生命应该是一个美满的生命，上帝所创造的那个生命，可是我们真正拥有的，现在拥有的并不是当时神所要赐给我们完全的生命，而真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失去了，这是我们人类最大的困难。我以前不太了解，人家问我很多的问题，他比如他问我说，将来到天上还有没有猫，还有没有狗？哎，很多弟兄姐妹很在意这件事情，哎，因为他的猫死了，你听得懂吗？还找我们去做追思礼拜。我年轻的时候搞不太清楚猫跟狗将来在天上还有没有，后来我就发觉可能最不会有的是人，猫跟狗都在叹息等候，对不对？按照罗马书等候我们得赎，至于他们上不上去那根本就不重要，因为他们没有上不上去的问题，只有我们有上不上去的问题，因为我们失落了，是我们失落了，把天地拉坏了，把其他动物拉坏了，因此那个不是重点。我认为啊，我现在认为啊，有一点都不奇怪，对不对？不然狮子怎么跟羔羊同卧呢？所以猫狗不是问题，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因此我们想做的我们做不到，我们不想做的我们也不能控制自己，我们想忘掉的我们忘不掉，你有没有发现？可是我们不想忘的呢，老是忘掉。有一年我到纽约去讲一个营会，因为报道的人很多，1000多个人，所以呢，我正好在那个门口就碰到了，报道的门口就碰到了认识的人，就在那边聊天。聊天的时候就远远看到一个姐妹走过来就跟我热情的打招呼，我就热情的回应。她走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想说这个人是谁？我说这个人是谁？我很熟很熟，可是我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他，我想不起，我就一直在那边想，可是我不敢进去，为什么？因为这种事情常有，像我在你们教会里面，我一看。啊，我如果在你们教会看到你，我一点都不惊奇。可是如果你问我，哎，假如万一在台北某一个场合我碰到你，我会不会认得你？我会知道你，但是我不认得你，因为不能连结，对吗？所以我真的不想忘掉你，可是就忘了。 所以我就跟他打招呼完了之后，他就进去了。我就在那边想说，这个人一定是很有关系的人，因为他那个脸我熟到不行。可是为什么我就完全想不起他是谁呢？你知道后来我想起来了，我两个月前在他家住了十天。美国，在美国，我两个月前在纽英格兰，在他们家住了十天。他家，你知道美国，你们这里很多人从美国留学回来，他那个美国是很大的房子，很大的房子。然后呢，给我住在一个地方，是要经过他们家的大门，可是上去之后门就锁，可以关起来，就是它里面有一套完整的，有客厅的，有卧室的，有房间的，什么都有的。那我住在里面，他的先生跟他太太。为了怕打扰我，常常说饭送进来给你吃好不好？我说不要不要，我跟你们在一起，我喜欢跟人家去菜市场，我跟人家喜欢跟人家一起生活，因为我觉得这样才有意思。我又不是只会讲道，对吗？我也会跟你一起去买菜，那我就想过这种生活，所以我跟他先生非常要好。那太太当然是服侍我们嘛，什么事情就是，所以住了十天呢，才两个月前呢，我把人家忘掉了，你觉得呢？所以他走过来的时候一直热情跟我打招呼，我也热情的回应，可是他一转头，我就在想说这个人到底是谁？你不觉得很丢脸吗？我相信不会只有我这样，你也跟我一样，我们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可是我们睡不着，我们的身体告诉我们要休息，可是我们的精神却不放松，这是我们的困难，这也是我们生命的窘境。但感谢神的恩典，透过圣经我们发现有一个解决之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信仰。我故意用这个中性的名词好吗？信仰，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信仰，这个信仰让我们看见有一位神，他能够实践形式等于实质，他能够完成观念等于行为，他能够做出所知等于所行，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上帝和耶稣基督，我们的信仰。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约翰福音的几处经文，是要让我们知道到底这个信仰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请我们来打开约翰福音20章30-31节，20章30-31节，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文。你读约翰福音之前，你要把这段的经文背起来。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在你们荣中礼拜堂的神学院很多年前来教神学读经的时候，我说这一段的经文是要背起来的。这段经文背起来，你才读得懂约翰福音，不然你读不懂约翰福音的。这个是像那个进门的钥匙，你要进一个门，你最好有钥匙，没有钥匙当然也能进去，就把门踹破嘛，对不对？叫那些小兵丁过来，有没有？刚才唱诗的那些，他们不是，对不对哈？就把门打破就进去了嘛。可是多辛苦呢，如果那个钥匙一开，门就开了嘛。那这是个钥匙，我们来读30节31节，预备请。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哦，我突然发现你们的周报里面有印，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可以不要拿出圣经了，没关系，因为我这次把它通过打上来了，所以等一下就直接看这边就好了。好，那这样的话你就比较方便，圣经可以垫在下面，你可以写东西，对吗？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一，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请你写下来，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稍微讲解一下这件事情，因为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更深的认识。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两节，是主耶稣升天之后，大概经过50-60年之后所写的，写的作者是约翰。约翰福音是新约时代最后完成的一卷书信，他大概主后85-95年之间。那个时候马太、马可、路加以及其他的书信都已经写完了，圣经大概除了启示录还没写完，就是约翰福音写的最晚了。约翰一二三书都比约翰福音可能还写的更早一点。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写的，他跟随耶稣，最亲近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圣经当中他就投靠着耶稣的胸膛。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彼得唯一可能比较嫉妒的，或者比较羡慕的，或者比较人跟人之间比较紧张的，就是约翰。所以当他拿到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他的使命之后，他就看见约翰，然后就问耶稣说，那这个人怎么样呢？你听得懂吗？我升了副院长，但那个人会不会升院长呢？这个约翰就是后来写了约翰福音的。他跟随耶稣基督三年半，一直跟随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把耶稣自己的母亲托给他。按照天主教的说法，耶稣的母亲跟约翰大概住了十几年，以后约翰又活了很久，活到九十几岁，他最后写了约翰福音。换句话说，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距离他的老师耶稣离开他已经六十年，可是他还记得这么清楚，他还记得他的老师跟他的关系，所以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就写了耶稣所做的几件事情，来向他的门徒他的老师的事情，他写下来告诉他的门徒说，我的老师是谁，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说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名字，基督是称号，这样听得懂吗？耶稣是名字，基督是称号。现在因为靠近选举，讲任何人的这个称谓跟这个名字都很麻烦。不过刚才我刚才碰到那个姐妹，她的先生叫做吴鸿生，你们听过吗？啊，那吴鸿生是一个名字，院长是他的职位，对吗？所以我们称为吴院长或吴鸿生院长或者吴鸿生，都是指的同一个人。但是如果你没有加上院长，那吴鸿生可能也别人也叫吴鸿生，对吗？早期你打 Google 的时候打李健一定是我，现在你打李健一定不是我。你们有没有看什么大陆有个歌手嘛，那个时候台湾有一个我，香港有一个李健驾驶补习班，现在大陆有一个这个李健歌手嘛，哈，你如果打李健两个字，全部都是他的，前十页都是他的，我们通通挤不进去了，都挤不进去了。但是如果你把那个称谓连上去的话呢，那就很容易找到，对吗？啊，我就说我不要讲现在的政治人物，免得大家都说我拉票哈。我才不拉票呢，谁选上都感谢主，你听得懂吗？你这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投票是一定要去投的，投你认为最好的，但投出来是谁不是你我决定的。我可以告诉你，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是上帝决定的，你就选上了之后就乖乖的照他做，四年之后你可以再投一次。那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会有希望。我想我比你们当中绝大部分的人更有资格讲台湾的现状，因为我一年要去四十几个国家次，进进出出进进出出进进出出，我会告诉各位，台湾是一个真正很好的地方，你再不满意你真的可以搬出去。我建议你搬美国，搬纽西兰，搬澳洲，搬大陆，搬欧洲，没有个地方比台湾好，不信你可以出去。我建议你多出去旅游观光，回来还是要住在台湾。那这就是我们不了解的事情。我们有很多人的事情说，为什么上帝这样，为什么上帝那样，因为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但他做的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刚才提到名字跟称谓合在一起，当名字跟称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救世主，基督就是受膏者，基督就是旧约讲的那一位，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这一件事情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强调，当然别的福音书也讲，后来我们一读的是神的儿子，从旧约看起来就有那个影子，可是当约翰提出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两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讲这件事情主要的是要谈下面的两件事是什么呢？第一，请你写下来，耶稣的所事就是他的所行， 所是，就是他是怎样的一位，就是他的所行，就是他活出来的样子。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所行出来的是有神儿子的样子。不仅如此，而且耶稣是真正的人，他是上帝所创造人样子的那个原型。听得懂原型吗？就是神把人造成什么样子，是照着耶稣基督的样子造的。当我讲那个模型的时候，不要有人误会说耶稣不是真的，这就是约翰福音所针对的对象。耶稣是真的，耶稣是真的神的儿子，而且耶稣是真的人。那这个当中，当然对我们脑子来说，我们的脑子太小，运转不了。我们的脑子是286、386、486，对吗？听得懂的都是我这个年龄的啦。而且你就知道我们是早期的电脑使用者，你们现在根本不知道什么叫286、386、486。我们当时是用 DOS 开进去，有没有？要打好多，要把第一片抽出来放第二片，然后开始打，打很多的指令后才开始可以运作。然后那种电脑呢，那个电脑呢，你只要稍微装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软体进去，就全部 stuck 住在里面，不能用了。所以现在已经开发到一个我们已经人类跟不上的地步了，是太快了，太快了。而在这样子一个情况，我们不了解神跟人怎么会同一个人身上。但简单的来说，人是照着耶稣的形象造的，也就是说人被造出来之后应该有耶稣的样子。当我们讲那个样子，不只是外表的样子，更是内在的样子。我再讲一遍，那就是人的所事本来应该等于他的所行，这是神创造人的时候希望人有的样子。人所行出来的就应该是他所事的样子，这是神起初的期望。我告诉各位，亚当几乎就是这样，可是后来亚当选择了堕落，选择了吃分别善恶树，以后人类的极限就是人不能做到耶稣而能做到。人想忘却忘不掉，人不想忘却忘掉了。而耶稣是神所启示出来那一位他所创造人的样子，神最大的期望就是人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个样子，那是他当初给人的样子，那就是他要怎么样他就能怎么样。我再讲一遍，耶稣要怎么样他就能怎么样，他之所以不那样做是因为他不要那样。诶，你们羡慕羡慕啊？这不就是我们最想要的吗？我不做是因为我不做，不是因为我做不到，我做就做到了。谁不想要这样呢？谁不想要这样呢？可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不是耶稣可以为所欲为，乃是从正面的好的耶稣给活出来他活出来的样式。如果我们读马太马可路加，你所看到耶稣的样子，你就会知道他是人的典范，他就是我们想效法的样式。你初初读四福音的时候，你看耶稣的样子，你不会想效法他，因为你就觉得说他这个人怪，对不对？他这个人怪，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是我们不习惯的。可是你越发的认识他，你越认识耶稣，你越知道我们人最期望的就是活出耶稣的样式。这句话很难听得懂，我们把它放在后面，你假设听懂了就好了。你将来就会知道四福音里面所描述的那个耶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后要活出来的那个样子。因为耶稣的所事等于他的所行，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他就把他活出来。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活出我们应该有的样子，或者活出我们想活出来的样子。我们看到耶稣在任何的困难当中，他仍然感恩，他仍然对人付出，他仍然喜乐。耶稣并不是没有难处，但是他在难处当中，他活出一个真人应该有的样子。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一件事，圣经启示出一个人应该有的样子，就是所事等于所行。这个到现在为止我们只看到一个人做到，就是耶稣，就是耶稣。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 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